讲解过一次浅出深入读创世纪啊，大家都蛮有得着的。所以在去年底我们教会决定今年我们是继续要查出埃及记呢，所以去年底我就赶快的去邀请吕院长，因为知道他的工作忙碌服侍教学哈，所以他也很爽快的就答应了。那么吕院长，我们是每年都有约哈，明年我们如果继续读下去的话，摩西五经有五次。好，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就请吕院长来跟我们讲解一下怎么样读出埃及记。虽然我们都已经读了一大半了哈，但是呢去年也是类似的情况，不过还是蛮有帮助的。在请他上去介绍讲解之前，我就来简单的介绍一下。与其我一直讲他的背景，我就问大家几个问题考一考好了，好不好？所以大家都知道吕院长是基督共同神学院的院长，有没有人知道他之前是在哪里服侍？真道神学院啊，神学生就晓得。好，那么我请问你，他在真道神学院之前，他又在哪里服侍？在牧会，在哪里牧会？有没有从亚特兰大来的？啊，在亚特兰大的华人教会哈。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像都被我考倒了哈。那我请问一下，我们天道的注释有全套的圣经的注释书哈，每一卷都是请一位学者来写。那我请问吕院长用写的是哪一卷？因为还没有出版啊，吕院长讲，所以也不能怪你们。Yes， 他是比赛亚书啊，有一卷出来了，有两卷，有一卷出来了。刚刚印好，所以也不能怪你们。那我问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好了，那你知道吕院长除了教学跟服侍之外他喜欢什么？上课是他的专职啊。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他喜欢唱希伯来文的诗歌，那我上次有一个机会听过，今天我们不是请他来唱诗的，不过希望有机会能够听到你给我们唱一首，或者教我们唱一首希伯来诗文。好，那我们现在就请吕院长。
弟兄姐妹平安，能够被再次邀请回来上课，跟大家讲解出埃及记是很荣幸。大家知道今年，我不大看电影，但今年夏天，所有的大片子听说都是 sequel， 都是续集，大概好像有七八片的样子。我刚刚在开车的时候听到那个 NPR 报道，说今年流行就是。电影大片的续集，所以我们出埃及记恐怕也是跟着这个脚步。上次是创世纪，现在是出埃及记，那我估计下一次就是明年了。我看你们出埃及的速度大概要到明年能够查到下一卷，不过这一次至少比上次好。上次我以为是要查完创世纪要进到出埃及记了，结果没想到你们现在才勉勉强强过了红海，所以速度不慢，不快，但是我相信你们查得很仔细。那今天呢，想跟各位从出埃及记来分享。出埃及记是一卷很特别的经文，有些地方也不是非常容易。我这样讲，等于是没有讲到，因为其实圣经哪一卷都不容易。说简单很简单，说困难有它困难的地方。但出埃及记很特别，有人说，整个圣经对犹太人来说，我讲旧约圣经，对犹太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经典，在摩西五经，因为它是第一卷完整的神的启示，在摩西手就完成的，所以它的地位非常崇高，它有极大的一个犹太人对它极大的敬重。所以在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正式聚会如果要捧经文出来，不会捧其他的经文，一定是捧摩西五经。但在摩西五经当中，有一个近代的神学家叫做 B.S. Childs， 几年前刚过世。这个人没记错，他应该是 Princeton 的大学教授，叫 Princeton 神学院的教授。他说，在摩西五经当中呢，可以会夸张一点的说， 正文是出埃及记，那创世纪是 prologue， 是它的前言。这样讲有它一定的道理，当然不会所有的学者同意啊，我也不敢完全同意他。他这样讲是为了凸显出埃及记的重要性，跟它内容的丰富。我想这是可以理解的。针对以色列人或者当今的犹太人，他们的身份跟认同从哪里开始有的呢？当然我们可以回溯到亚伯拉罕，但实际上真正被称作以色列一个百姓这个族群，大概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包括他们自己也同意，是从出埃及过红海之后才形成一个认同。这个大部分的人大概也都同意。所以就这个角度来说，出埃及记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它让一个民族形成的，而且有很多的经历。更何况如果讲到律法，那十诫就是出现在出埃及记的。好，所以今天这应该是指向哪一边？指向那边。OK。对这个方向。我们来看一下，刚才讲出埃及记在五经当中，有人把它看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分量。那我们先暂时再整个来看，这个上次我们看过了哈，我自己也忘记了，我是从去年的档案看的时候，我也跟各位讲过了。我相信当中有很多认真查考人，去年应该是十月吧，现在十月份的时候，都已经大半年前的。如果按照历史的段落来分段，那整个摩西五经可以这样看，这个 pointer 是吗？pointer 绿色这一点，OK。如果这些就历史的分段来说，它从上古时期，就是说从创造啊，从一直到巴别塔，那接下来第二段呢是列祖，讲到那个 patriarchs， 就是这个他们的三个主要的的人物，一直到约瑟为止，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到约瑟，这三个是在迦南地，一个是在埃及地。那最后呢，从出埃及记一直到申命记，就整个出埃及时期。所以这是从历史的分歧上来看啊，看到摩西五经这样的分段。另外一个方法就是用以色列百姓的身份来分段的。这个是赖建国老师的分段，上次我们也看过，他的重性，跟神之间怎么样的关系，跟神怎么带领跟塑造他们。所以我发觉我眼力没有去年好，去年没有戴眼镜可以看得到，今年没有戴眼镜看不清楚，还是我今年放的字比较小一点。在创世纪他讲的是拣选的后裔，出埃及记他讲的是一个蒙救的百姓，立约的百姓，到立位记这个跟圣洁有关系的，所以是祭司的国跟圣洁的民。这个大家参考啊，这个因为既然是很概括的讲，就不敢说每一个细节都是 fall into places， 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大致上我们可以同意，但是细节可能也不一定完全。比如说论到祭司的国、圣洁国民，这本来应该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对不对？十九章，好像你们将将查到十九章，哦，还是下一周要查。好，你就知道那个十九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那里讲到，所以这个是大体上是可以接受了。数据他讲的是因为整个是在旷野漂流嘛，所以按照各道大道就各的按照各族旗号，所以行进有序，所以这是讲到得胜的军队。生命记呢，他重新再重复一次，所以这些这是从以色列百姓从他跟神的关系或他的身份认同等等属性，这是一个分法，这也有它的长处。好，那我们就只讲出埃及记哈。出埃及是第二卷书，英文的希伯来名叫 Shemot， 名字的意思，因为它底下有几个名字，出埃及的、下埃及的，所以叫 Shemot。这个我们把它出埃及记，这是从希腊文，然后到了拉丁文，到了英文，到了中文，都用这种出埃及这个意思。基本上从历史上来，或者它的内容的时间的顺序跟历史一样的。哦，对不起，第一个离开埃及， 第二个在西乃山立约之后呢，25章到40章基本上是时间 中断的。你看到前面的时间顺序很快，如果你去读摩西五经，你如果注意看，你不需要从原文看，从原文里面看得非常的明显。但如果你从中文经文你读熟悉一点，也可以感觉出来，它就像电影一样，有些时候呢快转，有时候会慢转，有时候会倒转，就有时候像蒙太奇手法一样。摩西五经的写作方式也很多时候类似，基本上它有个时间的主流，从创世一直到现在要出埃及了。好，所以这当中那西乃立约的时候，从1到18章那个节奏有些地方非常快速，发生的时间事件很多，但到了西乃山的时候几乎什么样都停顿。因为他们西乃山一直到后来从西乃山起行要到什么时候？民数记，对不对？创出立民生。所以整个立位记，因为立位记基本上很平面的，在颁布律法，所以那些这么长的时间他们停在哪里呢？停在西乃山下。所以民数记开始的时候才起行，一直到大概我忘记在三章还是哪里才开始起行，包括从25章到40章，所以这段时间都是非常非常平面，就静止在西乃山下。所以包括很多律法约定建造会幕，所以这段期间，所以这个大概是埃及出埃及记的整个大的分段。好，所以这样大概有个概念哈，这个我想主要不是讲这个，但这个对待会了解这个整个大的概念会有帮助。好，这个是比较细的一个大纲哈。首先出埃及地1到15章，第15章是一个小段落结束，因为整个这个基本上都是历史叙述，如果不是就是一些叙述文体，因为包括建造会幕也都是用叙述文用散文的。只有第15章，这里面最明显的就是15章是用诗歌题材。我们上次有讲过，不晓得还记不记得，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散文跟诗歌是很不一样的，对吗？那通常诗歌是表示一种感情一种感觉，那散文描写比较多的事实。所以如果你要讲历史 的叙述的时候，一定是 用散文体的。如果你表达一个很强烈的情感，很丰富的情感，用诗歌是比较常见的。所以第15章这整个出埃及都他们14章是过红海，第15章就用一个诗歌。如果以信息量来说，哪一种信息量比较大？是诗歌题材的信息量比较大呢，还是散文题材的信息量比较大？当然是散文。但是诗歌题材呢，是让你的情感更加的深入。所以在颂赞神的救赎大能的时候，是用第15章，所以15章变得很出名的哈，15章变得非常出名。还记得我们上次大略提，我好像没有跟他提过，那个我就暂时保留，我先给大家讲一下，这样大家就我就有点理由或者有点借口，下次你一定会请我再回来，我先见好就收。摩西五经，他用散文跟诗歌题材交互运用，形成几个很宏观的结构，从创世纪一直到生命纪，贯穿整个摩西五经。这不是我的创建，也不是我的老师的创建，但是我老师是当中集大成的。这个老师现在在北京，在应该回到北加了，可能在南加。他以前是三一的教授，后来到了北边的 Western， 后来到了 Golden Gate， 现在的 Golden Gate 当教授。他几年前两年半以前三年前左右得了那个 Parkinson's disease， 所以他现在已经没办法教书。论到摩西五经，他的教导最 fascinating， 他最有洞见，大概是在现在福音派的学者当中讲的比他精彩的，比他有更洞见的大概无出其右了。很可惜他现在不能再教书，所以他不能再有新的东西出来。那他一个看见就是以赛，这是摩西五经呢，他在整个历史叙述的时候一段，然后等到这个叙述结束之后要做一个总结的时候，就用一段的诗歌题材来将前面这段的历史叙述做一个总结，然后最后再有几句话做一个拔，就做一个 closing。 这个手法非常像我们天桥下说大书的，或者我们张北小说， 我这样讲不对不对，因为我们的说道书比他们还晚，所以我们说道书的大概 copy 了这个圣经这个模式，就是说在讲故事的时候你不用诗歌题材嘛，大部分是用散文对不对，因为讲故事嘛，讲完以后呢经常就说所以现在有诗赞约，或者是有诗约有诗云，然后就讲一段诗，那讲完以后就是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这是固定的格式。摩西五经完全一样的，我们上次基督也提过了，我们就讲神创造亚当和夏娃，那个是不是一个历史叙述，当然而且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当创造完以后呢发生什么事，亚当就作诗歌了，说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我们到现在还是至理名言，还常常在被引用对吗，所以任何一个男生要跟那个女生说你是我骨中骨肉中的肉，那他一定大得奖赏，因为这个讲得太好了，这是用诗歌了，就把神造人的这个高潮就用简单的诗歌就带出来，然后之后就说从此他们两人赤身肉体不约羞耻，然后人要离开父母等等这些，所以这个一样，如果你看这个他们过红海出埃及，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叙事，那用什么来做总结呢，第十五章大家查过了，十五章什么，阿希拉阿多奈，就是阿希拉就是我要唱歌，阿希拉拉多奈，埃及王子的主题曲就从这句来出来的，大家看过卡通片埃及王子吗，那是史皮伯拍的吧，我都没记错对吗，他的主题歌就是用希伯兰唱的，其中有一段他的歌词就是从十五章的第一节，我们要向耶和华歌唱，就是这个，这整个诗歌来描写神怎么拯救他们出了埃及。好，接下来就进到了十六章，对不起，这应该再更多一点了，应该从十六章开始，这个你把它这个就反过来就对了。Okay. 我一定是有点阅读障碍，是六看很久了。十六章的二三章，他们就在西奈旷野，然后颁布律法。各位现在在这一块区块，因为今天要查十九到二十章，那二十四章立约，接下来就是从这一段一直到这里一段，基本上都建在灰母。它分的比较细是建在灰母，然后当中插断一个32章到34章，它也金牛犊跟法版。然后再嘱咐，然后最后会幕完成，所以大概这个大纲其实是蛮 straightforward， 大纲很 straightforward， 它内容却是很复杂的。出埃及记经过很多的不同的编辑，我先澄清哈，我跟一般的评鉴家不一样哈，评鉴家是说很多不同的too many hands， 七手八脚的去编辑，那但是摩西是可以编辑的哈，这个我不想讲论谈论太多哈。这里面有确实有很多编辑的迹象。好，我不晓得你能不能看得清楚哈。这些我刚才讲过那个 Sehammer 他所做的这个很宏观的一个图画，请大家注意看到这个西奈山，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到民数记第十章，就是他们起行对，刚才讲过对，民数记十章起行，从西奈山起行。这一整段是在叫西乃记载，当中包括很多在西乃山停在那边的颁布律法，要求他们建会幕等等这些规条。那这个之外，前面是历史叙述，后面是历史叙述，当中有一些诗歌，非常工整。这是圣哈玛的杰作。今天我不会细讲这个结构哈，如果有你们这个 PowerPoint 这个 PDF 档应该可以，我想可以给你们，大概没问题。到时候你知道 cited， 就是说这是某某人的，下面都有，下次 quote 的时候给我一点 credit 就可以了。所以你回去可以自己查考。这里非常平行的，就是在前面很多叙述，你看这里他们有三天的路程。在民数记十三章三节也讲了走了三天，这个几个基本上这个是平行的这个平行，这个跟这个平行，这个跟这个平行，这个跟这个平行，非常 fascinating。 我这个要稍微说明一下哈，这是个很宏观的分析，所以不能吹毛求疵，让理解我的意思吗？ 也就是说当中不一定所有的细节都是完全相等的，但大概来说大的图画是相等的。好，所以这当中就包含了这个，所以这一段也就是说旧摩西五经后来这民数记二三章跟二十章，这是巴兰的记载。那前面呢这个也是另外一个讲到那个十五章的，就是我们有诗歌的记载，就是那个红海之歌，就是弥利安之歌，或者摩西之歌，这首诗歌有好几个不同的名称，因为摩西跟百姓都唱，唱完以后弥利安又唱，记得吗？所以他被称作摩西之歌，又被称作弥利安之歌，又被称作红海之歌，因为他在红海边唱的，所以这三个名称指的都是同一首诗歌。那这首诗歌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这是所有希伯来诗歌当中最古老的一首。如果它是真实的，也就是说摩西带领百姓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摩西在这个红海边上唱了，那比大卫的诗歌要早很多了。出红海大概是主前1500年左右，对吗？虽然现在没有人敢讲绝对准确的时间，那大卫呢？大卫960年，1000年左右，所以至少差了500年。所以这首诗歌大概几乎现在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它最古老诗歌。所以 anyway， 这个让大家看，这是一种宏观的分析，不是走这种哈。那这个是我看过以后最 fascinating。换句话说，在这个大区块当中，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民数记，那在过去就是申命记了哈。后面民数记底下了，从25章以后到结束的地方，那算是一个其他一个 collection。那这个这么大一个区块，这个大概几乎包括了摩西五经的超过可能都将近1/4的，对不起，2/3。那核心就在这一段，所以尤其是出埃及记的19章、20章、24章跟33章。这几章叫做是 program text， 它非常 rich。虽然说我们没有讲 canon within canon， 就是说对我们来说每个经文都是一样的分量，但是它里面的我不敢说含金量，就是里面的 weight， 或者我们平常讲的多了，有几段经文确实是比较值得我们注意。好，我们就来看。今天我想从几个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个神学主题。刚才讲过十五章是一个高潮，因为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所以在红海边上。请大家看13章，15章第三节。对不起，我本来是希望用我的电脑哈，我的电脑就可以交互，可以看可以看到上经文，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个 PowerPoint， 但是没有的，请大家自己翻圣经哈。你看第十五章的。耶和华是战士，你们看到第三节说耶和华是战士，他是一个 warrior， 他是一个一个 soldier， 通常英文把它讲作是 warrior， 这是这个字很少用，用的次数不太多，而且用在耶和华的身上那更是特别的。OK， 所以 Adonai Ish Milchama， Ish 人的意思， The man of war， 这是Jehovah 耶和华 is a man of war， 他是战士。那这个是Trumpet Longman 跟Reed 他在写本书的 God is a warrior， 就是他出本书也算是这一方面，大概是这个有关这个主题，大概这本书大概是最经典的，1995年就出版的这本书，在20年前了。他描述说，耶和华是战士，耶和华是战士，但不是战神，这两不要弄错了哈。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讲耶和华是战神，因为耶和华是神，但他是战士，这是不是一个拟人法呢？我们看一下单数型这 ish 啊 ish 没有哈嘛，只用了6次，次数不是很多。另外20来次是用复数形式，是 Anashim Milchama， 意思都差不多了，但是单数那只能用在耶和华身上，复数就不用在耶和华身上。 你注意看了这几次，你回去可以自己再参考。当时用了这几次，这个方法是不是只是拟人法？也就是说，耶和华有没有战士的功能，或者是一个战士的一个形象，或者只是一个象征而已？如果只是一个象征，那表示说耶和华不是战士，他只是借着这个象征来让我们了解耶和华是到底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一个性情，什么属性。这里如果说是辅救论，这是加尔文所提出来的辅救论，就是说神我们没办法完全了解，他借着我们可以有办法了解的语言来了解耶和华的属性，所以跟本质是没有关系的。那如果只是把它讲成辅救论，或者只是单纯称作拟人法，那它的可能意识太狭窄了。为什么这样说呢？我请大家看这个，这个字有点太小，可能看不到了，没关系，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你大概知道。这也是 God is Worry 里面他第十七章里面他提出来一个这样看法，这个很有意思，说神为我们征战，这个征战是属耶和华的，这个信息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明显。有几次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讲了一次，但在第十七章还记得吗？你刚查过，他当以色列人进了旷野，亚玛利人来跟他们征战，还记得这个记载哈？你们查过的。那是谁在征战？是摩西在征战呢，还是约书亚在征战？约书亚在山下打仗，但是那里连续讲了两次，说耶和华起誓要世世代代与亚玛利人征战，要将他的名号全然从天下涂抹，对不对？那是谁的征战？耶和华的战争，不是属摩西，也不是属约书亚。这个神学概念很有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做事是我们，但是上帝 claim 说这是谁在做事，是耶和华自己的事。就有点像在整个出埃及记的时候，你们大概也看过这字句，那最后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谁在他们前头走呢？是耶和华派黄蜂在他们前头走了。OK， 好，所以耶和华为人征战，这个在整个圣经里面非常非常的明显。它有分的几个阶段，根据 Longman 跟 Ray 的想法，第一个 Phase 1， 神 God fights Israel's flesh and blood enemies。 第一个阶段是上帝来与以色列的血肉之身的仇敌来征战，像我们刚才讲亚玛利人，神为他们征战，这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呢，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 God fights Israel， 神却是与以色列征战，甚至雅各还跟他摔跤，对吗？就有意思了。那在整个旷野四十年当中，神也为以色列人与那些外邦来征战，同时间呢，神也跟以色列征战，这样理解意思吗？因为以色列人不断在悖逆，所以以色列变成他的敌人。这个情况到今天为止好像也没有改善哈。请问我们是上帝的朋友还是上帝的敌人？那就看你灵命的光景了。这不是我说的，这是马丁路德说了。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理当是要做耶和华做上帝的朋友，但是我们也经常做了上帝的仇敌。从属灵上来说也有点道理，所以就看我们怎么来自处，怎么来过生活。好，这第二个阶段，上帝 God fights Israel。 第三个阶段呢是 the future， 未来是 divine deliver。 第四个阶段呢是 Jesus fights the principalities and powers。 现在神在跟谁征战？以弗所书第六章说他与空中掌权来的征战。到最后 the final battle， 神跟谁征战？撒旦征战。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有实质上的意思，有它 ontology， 有它本质上的意义。那这个概念呢，第一次这样明显讲出来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好，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作王在整个回来看第十五章第十八节，等到这个诗歌的结束的地方，就说主啊，你就是你手所建造的，耶和华必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好，这个是大概是第一次论到耶和华作王。好，其他摩西五经当中讲了很多次，第二次讲的民数记二十三章二十一节跟二十四章第七节，最后一次出现在三十三章申命记三十三章第五节。这几次讲的作王都出现在诗歌题材当中，特别是三十三章第五节，那里其实是一个很含混的，它可以指摩西，它也可以指耶和华，可能它两个是故意的。但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不想多讲这个哈。好，这摩西五经当中耶和华作王这个主题是非常明显的哈。好，其他的经文很多，我就不再多说。前先知书里面，我就只提一个四世纪八章二十三节，以赛亚书二十四章二十三节，诗歌书里面有强调几次。我们先来看四世纪哈，这段经文比较特别，请大家看四世纪第八章二十三节。好，八章二十三节，我们从二十二节开始说，以色列人对基甸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基甸说，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好，这个概念呢，在四世纪的概念就是，他这没有用王这个字，但是用 Mashal 这个字，这是跟王权有关系的。所以对四世纪对这个基甸来说，他的概念很正确。请注意看第二十二节，他说，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第二十二节讲的实质上是什么意思？你做我们的王，这样明白意思吗？但基甸说，我不做你们的王，只有耶和华才做你的王。这个跟牵涉到后来 会讲到，就是到撒母耳的时候立王到底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另外一个议题。好，在以色列当中有几个 office， 有几个职务，所以他的领袖的职务，有先知，有君王，有祭司，有士师，这几个都是很重要的主要的 leadership。 今天已经没有了，今天是有牧师，有长老，有弟兄，有执事，甚至有老师，不管什么的称呼给他。但在旧约当中所讲的这几个 office 今天还是存在，我待会再说。我们现在看这几个 office。 首先，祭司是怎么产生的？是世袭的呢，还是蒙召的？祭司是世袭的，因为爸爸是利未人，儿子就是当祭司的，对吗？所以这没有的选择的，除了少数几个例外，我们今天不处理哈。对利未人来说，他世世代代要当祭司，所以这是天生的，神选中了那个族，这个支派就是当祭司的。好，那先知呢？先知是天生的，生出来的还是招出来的？当然招出来的。不能说爸爸是先知，儿子是先知。如果那是刚好是一样的，两个都受召，但是没有说爸爸是先知，儿子又是先知了。那如果是君王呢？世袭的，这样理解吗？好，所以当我们讲说愿你跟你的儿子来管理我们，所以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你当我们的王吧。基甸很清楚这个概念是不行的， 因为神没有告他，所以说我不管理你们。好，这个间接讲说只有耶和华才能做王。 Eventually 不管以后立了大卫，立了什么王，这些王都是行政上的王，最后至终至终唯一的王是谁呢？耶和华之王跟弥赛亚预言的弥赛亚是息息相关的。好，这个概念出埃及记里面就有提到了。我们刚才讲那个祭司、先知、君王这三个职分，在今天的教会领袖上还是存在的。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治理方式，比如像我知道贵教会跟我以前牧羊的教会有点类似，很多地方非常相像的，就是属于是比较 congregational 的。我们教会初期也没有牧师，只有长老，也不设牧师。所以初期的时候领圣餐不需要牧师的，长老弟兄只要比较灵命高的弟兄就可以领圣餐，也可以组织婚礼，也可以组织丧礼。后来慢慢发展到一个地步，发展20年以后呢，就变成只有牧师主理圣餐，只有牧师婚礼，只有牧师主持丧礼。我不晓得贵教会大概是长老哈，但是这样的身份在今天还是一样的哈。传统教会的牧师，包括三个身份的先知、君王、祭司都有了。假设弟兄姐妹生病了，这个牧师或者个长老，或者是一个大家所认定的一个领袖，去探访他，他用先知的身份去呢，还是用祭司的身份去，还是用君王的身份去？他用祭司，因为祭司是站在神跟人当中成就神的和平的，要献祭的，要来医治的，所以这是先知的身份。我夫妻吵架呢，那他用什么身份去？还是用祭司的身份去？这劝和不劝离嘛。如果你用君王，如果你用先知的身份去劝架，那就当场把骂一顿，骂完就走了，那是先知了。因为讲说你该这样做，该这样做，那骂完就算了。但祭司不是，祭司可能之后说我们来献祭吧，同认罪悔改，献上你的赎罪祭，所以是用祭司的身份。那如果今天我们一群人在要决定说这个堂要怎么建，或者是这个钱要怎么运用，他用哪个身份在侍奉？他组织会议的时候，有些人组织会议的时候还是用先知的，就是骂人，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但是要组织会议要管理行政呢，用君王的角度来治理的，所以这个是比例的问题。有些牧师呢，军事的君王的身份比较明显，就像比较姓有个姓唐的牧师比较接近这种类型的。那有些牧师呢，很像是一个先知，一个先知的身份，他也是会很讲重话的。但是大部分的牧师呢，就是好好的牧养他的弟兄姐妹，比较像祭司的。那这是比例的问题，恩赐的问题也是比例问题。那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体验的，是这三个身份。那耶和华作王也是在这个出埃及里面讲到提到的哈。好，另外一个主题，出埃及过红海这个救赎事件的意义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哈。刚才讲过，这是第一个民族形成，就是从这里开始。他被称作以色列人，或者称作以色列的百姓，或被称作神的百姓，是从出埃及开始。而且事实上，我的百姓这个字只有在五经当中，只有在出埃及记上来使用。好，大家看这个，我的百姓 Ami。从这里开始，耶和华称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他对应法老宣称我的百姓，这在其他摩西五经其他初卷当中是没有的。也就是说，法老不肯让他百姓出来，但耶和华告诉法老说，借着摩西的口说，这是我的百姓，不是你的百姓。这个认同只有出现在出埃及记。好，底下这个这个列了，大家自己参考，我不多讲。好，请大家看33章13节，经文这样说： 我如今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使我可以认识你，好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想到这名是你的名。好，这我们的新译本翻译比较有意思哈，他说求你想到这民族是你的人民，这两个字用的是不一样的哈，一个是 am， 一个是 goy， 啊，所以不管怎么样，在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的身份就比较清楚了。他只有一个身份，但经常用三个词，他是上帝的百姓，他经常用三个词汇来描写他，一个是邦，一个是国，一个是民。那不管怎么样，这个认同是从出埃及记开始的。这个认同开始于上帝的分别，他把以色列我的民从埃及法老我的民当中分开来，这样明白意思吗？这是一个分别很有意思的。我们平常讲说我们基督徒要分别为圣，听过这样吗？那圣什么意思？圣基本上是分别，神的创造归属他了，也经常做分别的工作。所以在这里分别跟救赎是分不开来的，救赎跟分别没办法分开。我们看第八章二十三节，我比较这个版本让大家来概念，有一个概念哈。这里说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这是和本的，明天必有这神迹。新本这样翻译的，我必把我的人民和你的人民分别出来，明天必有神迹。这个基本上新译本没有更改什么东西。吕正中的译本比较有意思，我的本家还是蛮厉害的，吕正中确实是很厉害，他一个人之力能够翻译新旧的圣经，而且到现在还有参考价值。如果你要很仔细研究原文的解经，忠实原文的，请参考他的，不要参考 NIV 的 NIV。如果 NIV 跟吕正中的有抵触了，我敢保证。几乎十次有九次九是我的本家是对的， NIV 是错的。那 NIV 不能怪他， NIV 是为了要文体流畅，他不一定忠实原文的。吕正中这样翻译了，在我人民与你人民之间我必立分别的记号，明天就有这个神迹。这个他不得已，这个他翻的不是很好， 我意思不是要拆 我本家的台，但他是很难翻译的。这里我先把这英文讲完。ESV 我很喜欢的版本，我的 bet 是 ESV 在未来几年当中会取代 NIV 成为英语教会最流行的版本。有很多教会现在已经发生这个事了。如果你真的查考圣经，我等于现在是有点推波助澜哈。不过你放心，我没有拿 ESV 什么 commission 的，我是就事论事。因为翻译这个很多都是我的差不多是同门师兄弟一样，因为他的老师跟我的老师是基本上同一个师祖了，所以算是同门的师兄弟。他翻译确实是不错，他这样说 Thus I will put a division between my people and your people. Tomorrow this sign shall happen. So NSB 这个 NSB 是这个 ESV 的父亲，可以这样说，因为翻译这些人呢很多是 NSB 的门生。 NET Bible 跟 King James 也是这样翻。CSB 这个 Holman 就很奇怪的，他发的很有意思。 I will make a distinction between my people and your people. 这个的通常的英文翻译跟中文翻译都一样，没办法完全把这个字的意思讲得出来。我们讲过在出埃及记以色列的认同从这里开始了，认同跟救赎是分不开来的，如果不是上帝拯救他们，他们不可能有新的认同。如果上帝拯救他们呢，他们就有新的认同，从此以后要被称作神的百姓。跟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如果真正蒙恩得救了，我们有没有一个新的认同？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从此我们是神的百姓，之前已与诸约无分的。所以在这里这个很难翻译，通常是你看 Vesamti Padut， 这个 Pada 这个字是拯救的，整个圣经当中这个字变成名词的时候，只有这一次被翻成是分别，其他全部是翻成拯救。这么明白历史吗？我待会带大家来看。所以这个是为什么这就弄得分别呢？其实 我们因为要翻译的关系，翻成拯救有点奇怪，但不翻成拯救又有点，也是有点失去了本来的意思。好，我们看下一个，我把这个 perdu 这个字，它整本圣经只用了动词用了很多次，这个救赎拯救这个字动词用了次数多得不得了，但作为一个名词，这是一个被动式的，被拯救出来的意思哈。那翻成英文就是翻成中文就是拯救的意思。好，这是 perdut， 总共出现这四次。第一次就是我要将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分别出来，翻成分别这个字，翻成分别。诗篇110篇第9节，他向他百姓施行救赎，看到没有？如果你在这里，这个红色字就是这个字，这么明白的意思。如果你拿分别放在这里，就不大通了，这么明白意思吗？他向百姓施行拯救赎，命令他的约直到永远，他的名圣而可畏。如果你把分别带进去，他向百姓施行分别，那什么意思？他将这群人分别出来，分别为圣，归他自己，那跟拯救是一样的意思，这么明白意思吗？好，这就是出埃及记第八章二三节的，他当初要把埃及的法老王的百姓跟耶和华的百姓要把它分别出来，就是要救赎出来，一样的概念。这对我们今天来说很有意思啊，我们如果被救赎，能有不分别的吗？可能有不分别吗？假设一个人他蒙恩得救以后，表面上大概看不出来，但是我相信如果你信主久了以后应该能看出来，看出来说比较像基督的样子，对吗？不会额头上有痣。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我刚到今年年初，我要换房子，因为那房子那楼梯太陡，我的孙母爬不上去，她膝盖老化了，所以我不得已弯曲这个房子，我实在是买不起，但是那时候忍痛买一个房子，到我离开世界的贷款都还不完的那种，因为我买一个最便宜的，但是已经没有办法了。我去看房子，看了很多栋，因为找不到又便宜又我觉得好的房子。因为我去了南加的时候，房子只有两类，一类是我看不起，因为我在亚特兰大的房子都是豪宅啊，那很便宜的。来这里呢，上面还有graffiti， 就很多涂鸦了，没有洗掉了，它照样是 sell as is， 而且要价四五十万，我这个我怎么样都看不起。另外一种我看得起，但是买不起，只有两种房子，一个是看得起，一个是买不起。Anyway， 我现在忍痛去买个房子，也是最基本的。结果，我要离开的时候，突然那个 realtor 说：“你是牧师吗？”哇，我听了好高兴。莫非我身上有什么气息？他一看就说：“啊，他闻到味道，这是牧师啊。”就不是，我说我好像听过你讲道，没有那么好，因为听过我讲道就知道我是牧师。但是我相信基督徒跟随主久了以后，别人可以感觉出来是不大一样的。我这次去刚从中国培训回来，有人去接我，我这次去了几站了，很多站都是他们给我个电话号码，然后到时候一联系，那他是谁来接我也不知道，是张那里是长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所以在那茫茫人海当中，有人要接你，他们又不敢挂我的招牌，因为要这样也曝光了。但很奇怪，就是那一堆人当中呢，我看就是他要来接我了，他一看我，哎，也知道是我的，所以我们两个都几乎同时的举手，那过去问 check 一下，你是某某人吗？呀，一讲就对了。但是真奇怪了，还有点认得出来，那不管怎么样，基督徒跟随主了以后，应该要能够看得出来。所以他向百姓施行救赎，或他向百姓施行分别，把我们救赎出来，就是跟我们的百姓要有点分别。如果一个基督徒看不出来外表，可以理解了，可是讲话也跟基督徒分别不出来。他的性情，他的价值观点，所有任何的癖好，用钱的方式，完全跟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分不开来，那恐怕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对有些所谓的基督教团体，那个 rock and roll 那些基督教团体，我有一定程度的 concern。 因为如果不仔细听，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基督徒。 Anyway， 我想这不是上帝的意思。诗篇130篇第7节，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因为他有慈爱有丰盛的救恩，就是 Pedu 这个字。50章第2节，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呢？我的膀臂岂是缩短不能救赎吗？我岂无拯救之力吗？看来我一斥责还就干了等等，这个救赎同一个字。好，所以大家看，就出埃及记的概念，救赎跟把那群人分别出来是息息相关的，甚至可以更引申，就属灵上意义上来说，他的作为要跟外邦人是要有不同的。好，分别出来以后，以色列人有个很特别的认同。我们刚才讲过，以色列用他的身份在摩西五当中，摩西五经当中，他有不同的认同。在出埃及记，他特别用了一个字，在19章第5节说，是用的 segula， 这个字很特别的，他只在旧约当中出现了8次。我们现在看一下19章，你们马上会查到了，或者已经查到了。你看第19章，这个是在立约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前言。你看第19章的第5节哈，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做属我的子民。这里翻成好像没什么特别意思。我们刚才讲子民是另外一个字，但他用了一个字就是 segula， 然后这里出现几次呢？这一二三四五六，另外2次，这几次都是拿来描写上帝的百姓，都是来描写以色列人。这个字从来没有用在其他非以色列人身上，都用在神的百姓、盟约的百姓。只有2次用在财宝，或者是建造圣殿的财宝，在历代志上跟传道书。我记得我列出来给大家看。所以神让以色列人出埃及，不是，当然他整个过程是非常是神迹，是很奇妙、很重大的事件。但是我想今天我想跟大家讲，这个百姓的身份是宝贵的，这是对出埃及记来说是一个宝贵的信息。19章第五节说，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了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新译本这样翻译的，现在你们若实在听我的话，遵守了约，你们就必在万民中做属我的产业。上语也不一样，稍微加强一点，因为全地都是我。但是我觉得英文翻译比中文稍稍好一点。 ESV 翻译成什么呢？ You shall be my treasured possession， 看到了吗？用 treasured position among all peoples。 NSB 方程式 my own position 用大写， NET 用着 my special position， 因为这个字所有的翻译都很难对付它，因为它只用了这么几次。比较好的翻译，因为我没有时间在翻译，比较，我说我的翻译说，我用比较现代的话来说，大概这样翻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了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心肝宝贝。 这听起来有点比较肉麻，但是比较接近本来的意思，就是你很心爱的珍藏东西，你拿出去会舍不得的，万万不可以给别人的，这样明白意思吗？你的珍藏。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如此。所以圣经几次的翻译都不一样，因为很难把这种很浓的那种情谊描写得很贴切。第7章第6节是这样子翻译的哈，和本说特作自己的子民 La'am Segula， 这个又出现了，百姓特作自己的子民。新译本翻成拣选你来做他自己的产业，这个翻译的其实都不够好，但是你解释以后你大概明白意思。这个就是神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群人。ESV 翻成是 A people for his treasured possession， 跟刚才是一样的，是一致的。好，第14章第2节一样，都一样。你看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看到吗？很特别的，这个没有特别的翻译。你看
特作自己的子民。马拉基书更是特别的，那特特归我，看到吗？你如果看到这个字，就觉得不大能够了解意思。什么叫特特归我？我相信宣道是创造出来的词汇，因为什么特特归我，不大能够理解。但这个字背后就是神很珍贵的那个珍藏的一群 的东西，这样指的就是以色列百姓。所以出埃及记里面针对以色列百姓有个很崇高的一个位置。好，另外两次很有意思，这个是所罗门在历代之上的，说将我自己积蓄所珍藏的金银献上建造神的殿。另外是在传道书第二章第八节，也是所罗门写的哈，如果我们理解没有错的话，这讲到君王的财宝，所以很可能跟建造圣殿有关系的。那不管怎么样，这里讲到是在出埃及记当中以色列百姓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主题，十诫命。十诫是出埃及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块，或者重要的神学主题。有人这样说，出埃及记有两个高潮，一个在颁布律法，一个在订立盟约，在二十章跟二十四章。我想我倾向于同意。那十诫或者十条诫命，它的出现的位置很特别。十诫的引言，这第二十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可以说浓缩了出埃及记一到十八章的叙述。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第三节以下其实就是整个律法教材的一个所有律法书律法材料的一个范本跟依归。好，十诫的重要性我想不用代言了哈。那这里特别要注意到一件事，在摩西五经当中有关十诫只有一次用到说是神亲自颁布律法，其他律法全部是神透过摩西的口传给大家的，甚至明白讲说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独独只有十诫在那里讲说耶和华亲口说这些话，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显然这十诫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概念。好，十诫有三方面的一个命令，可以分成三段，这是一种分法。第一个是论到神跟人的关系，从第二到第七节，这是从正面的。第二段呢是人跟敬拜的关系，第八节到第十一节，讲到人当守安息日，扩到人跟人等等在主日的敬拜。第三段呢，人跟社会的关系，讲到圣洁、婚姻、财产、家庭等等这些。好，这是整个。我们知道律法规条经常用正面来讲还是用负面来讲？用正面讲的多还是用负面讲的多？用负面讲的多。跟咱们中国人习惯一样，老美比较喜欢用正面来讲。比如说这个是我们中文讲贤人墨镜，对不对？那老美的英文招牌经常是 employees only。我们刚好相反的哈，禁止进入是负面的哈，选人墨镜是负面的。但老美也有 no entry 这种字了，但是他用的比较多的就是说 employees only， 只有他们的人可以进去了。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律法书里面很大一部分的规条都是用负面的。请问用负面比较容易还是用正面比较容易？比较容易让人明白，好像很多时候用负面的，比如说这个边界化了，这边界以外不准去，包括那个连那个树上的果子不能吃，那也是用负面的啊。所以这个不能，其他可以等等这些。好，这是十诫命，但是它在这个三个区段当中，这个三节二八十二这三个开头却是用正面的，我们待会会来讲到。这个神人 跟人神跟人之间的关系，其实这两个都是表示神跟人的关系，那这是人跟人的关系。好，十诫命的重点呢，刚才讲的 Charles 他讲过一句话，我得念给大家听哈。The fullest and most direct expression of the will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is found in the revelation of the law at Sinai. In a real sense, the book of Genesis is prologue and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is epilogue. But the heart of Pentateuch lies in the tradition of Sinai contained in the middle books of Exodus, Leviticus, and Numbers. 所以这个是跟刚才讲为什么会 Child 这个这么有学问的人会把这个出埃及记看得那么重要呢？因为他知道这本书牵涉到十诫，十诫这个论到神的意识、神的旨意，也论到神百姓的身份到底是如何了。好，这个十诫基本上来说有几个我们可以来思想的。律法是十诫的其中一部分，当然律法是所有十诫是所有律法当中的 icing 是最重要的。经常律法同时包括审判跟应许、咒诅跟祝福，但它其实主要不是为了这个分别。真正的律法最终的目的是为了建造盟约的百姓。为什么这样说呢？请大家看第十九章的一开头，那要跟他们立约。刚才我们就看了十九章第五节，还记得吗？我们回头来看这段经文。当这个prologue 讲完之后，才颁布十诫了。所以请看到十九章好，这是从第五节开始，前面讲到说我将你们带出埃及地来。第五章第五节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好，接下来就预备他们要颁布十诫。这里论到他们的身份，他们身份是什么呢？属上帝的 Segula， 属上帝特别的珍宝。第六节讲到是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他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这样明白意思吗？这论到他的身份，这个身份极其重要，对十诫来说。好，我往下看，这跟旧书有关系了。这种十诫上律法呢，是很特殊的律法，在近东所有的文献当中没有一条像十诫这样子的。通常法律很多学者把它分为两种，一种叫案件法或者案例法，一个叫做诫命法。案例法就是说，如果你犯了这个错要接受这个处罚，这样明白是叫案例，就有个案子你犯这个案要接受这样处罚。但是诫命法呢刚好相反，诫命法通常不讲处罚，只告诉你说你就是照着做就行了，这样明白意思吗？请问十诫里面有没有讲到处罚的事？没有，十诫只告诉说你不可做这个不可做那个，他没有说如果你做了以后要怎么样，这样明白意思吗？所以这个叫做诫命法，这是以色列的专有。这在所有的近东文献当中，我在读雅甲文的时候读到了汉谟拉比法典，用他的古文字去读，那汉谟拉比的法典不是诫命法，它是案例法。所有其他的语言文化近东的都是一样。但真的重点呢，这些律法其实不是重点，它主要是要将历史当的以色列人转化成上帝的百姓。所以从十九章才有这么多的引言，十九章才有这么多介绍，包括他的身份。最重要的是一个以色列人要把它变成上帝的百姓，要把它变成上帝的 Segula， 这才是他真正的重点。好，已经九点钟了，我们到还有点 Q&A 哈，我希望很快 wrap up， 但是还有十个啊，我们就谈笑风生，做个讲下半段好了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主题跟 出埃及记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知道出埃及记要建造会幕，会幕或者帐幕。哦、oh, ，by the way， 会幕跟帐幕大家知道差分别吗？啊？啊，知道？不知道？有谁知道吗？是？啊？要不说说看，会幕跟帐幕有什么不一样？摩西是盖会幕还是盖帐幕？摩太有盖一个帐幕啊，两个字都用过了，有什么不一样？会幕是 Mishkan， 帐幕是 Ohel Moed。会幕就是他们碰面的地方，只是个帐篷，对不对？那帐幕呢，是他们敬拜的地方。长话短说，这个 Mishkan 上面盖一个会幕，有些时候会幕里面底下没有帐幕，但是。两个本来是不同东西，但有时候这个帐幕搭在，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会幕嘛，方方的那个会幕，会幕上面还那个帐幕，那后面盖个会幕。后来这两个字就变成交互使用了。实际上这两个字本来是不同的概念哈，那个会幕是个大帐篷，那把那个其中的一个小会幕放在那个大会幕底下。Anyway， 有一个有名的神学叫做Samuel Tyrion。他在1978年出了一本很经典的一本旧约神学的书，叫做 The Elusive Presence, The Heart of Biblical Theology。 他意思就是说，上帝的同在是有点隐隐约约的，若即若离的。他讲了几个重要的，他首先强调说，这个神同在呢是很显要的主题，那对出埃及记来说这个主题是相当重要的。他跟圣约来互相互补，圣约就是神跟来立约，但立约以前先有神同在的经验才有立约的，你从24章可以看得出来。好，这是讲了，所以这个神同在的主题跟圣约要互补，甚至在挑战了圣约的一个概念。好，这整个主题呢，不但是贯穿在摩西五经，在整个旧约甚至到新约，这个神同在的主题都非常非常重要，特别到了启示录，还记得吗？后来说神的帐幕要在人间，还记得这个记住吗？那最后呢，在新天新地的时候，神的帐幕要在人间。好，甚至那个是很明显从这个主题衍生过来的。但是这个同在确实很难测度，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有些时候很难捉摸的。那今天我们可以多少可以了解哈？今天神跟我们同在吗？是完全同在吗？不敢说，也被他接走以后就完全同在，没被他接走之前，我们不敢这样说。所以这个同在是非常 elusive。好，表达这神同在的概念，在出埃及记里面，他用会幕来表达，用出埃及记24章来表达，用金牛犊事件的叙述在33章31到32，或者到33来表达云柱跟火柱的记号。所以耶和华同在在出埃及当中是极为明显的事。时间关系，我想这个我不再多说哈，一个这个就不用看哈。我想这个不要说了，有点可惜。好，看这个你大概知道它的概念。好，首先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百姓非常惧怕，所以以至于到了24章神荣耀在山上显现，还记得吗？不记得我们很快看一下，你翻到第24章让你有个概念，要不然没得我讲的会太抽象。你看第24章，他们立约，然后登山，最后百姓在哪里？在山下。约书亚在半山，只有谁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只有摩西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好，所以如果说神要同在，那么这个同在是高潮，因为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没有一次显现说神跟摩西距离这么近。大家如果记得清楚，在第33章神荣耀显现，那让摩西怎么样？只看到他的背影， 但是在二十四章，你注意看二十四章，最后结束的地方，第十七节，耶和华的荣耀在山顶上，在以色列的眼前形状如烈火。第十八节说，摩西进入云中上山，在山上四十昼夜，看见了没？他怎么同跟他同在？我不知道。但这里，在整个神跟摩西同在，这肯定是一次的高潮啊！这章非常非常 rich 哈，这章光这章可能讲了一个早上都讲不完。好，但是这个同在的高潮，百姓有份吗？百姓无份，只有谁？只有摩西是做一个中保的角色，跟神同在。就是说，以色列人看见说，将来有一天神要跟人同在，就像现在这样，但他们还没到，还没到。这样明白意思吗？好，所以这个是有点隐约的。一方面跟以色列百姓同在，但是百姓确实不能经历到。到了第三十三章就更麻烦了，以色列离弃神，耶和华本来要转离的，对吗？在出埃及第三十三章，然后摩西代求，耶和华最后才与他们同行。好，所以在同行以后呢，其实是一个若即若离的同在。刚才那个云柱跟火柱，没有再多讲。从此火柱消失了，从此火柱消失了。如果你回去再仔细，我知道你们查圣经很认真哈，所以给大家一个 homework， 或者下次我来的时候再跟他 check。我本来写一篇报告了，但是到现在还没写出来，已经十年过去了，也没有时间去弄。在三十三章、三十一章到三十二章出埃及记。百姓在拜基诺土之前，云柱跟火柱是在他们当中的。他们犯罪之后，其中火柱就消失了。所以一方面神同在吗？同在，可是在远远的，在天上，而不是真的在地上。你知道什么叫火柱？云柱、火柱，既然叫柱，就是要站在地上才叫柱，这样理解吗？但三十三章之后就没有这个光景了。所以三章九节一直到四十章叫做一个若即若离的同在。有人说，当会幕盖好以后充满了烟云，或者圣殿盖好以后充满了烟云，那是神同在的记号，对不对？叫 Shakina。 但请问，那是一个看得清楚的同在，还是看不清楚的同在？看不清楚，但是确实是同在，这是有意思的。好，这是神同在的主题，在出埃及记是重要的。好，那二十四章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这因为到了三十三章，很快 go over 这个耶和华不同行，摩西代求，后来耶和华的荣耀显现了，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整个会幕。这个耶和华的荣光 Kevod Adonai 只出现在三个摩西五经当中，事实上的出埃及当中只出现在三次历史叙述当中。第一个，以色列报人抱怨食无肉，出埃及是十六章。第二次是西乃山荣耀跟摩西同在，我们刚才读了那个经文。第三次是会幕被立起充满神的荣耀的时候。好，神的荣耀，然后跟会幕的建造，跟圣灵的工作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记载。出埃及记里面第三十五章到三十六章记载的有一个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他们要建造会幕，所以这两个人特别是比撒列，他被圣灵充满。这两个的名字跟他的侍奉只出现在出埃及记跟历代志，他只出现在出埃及跟历代志。那这个观念什么意思呢？这个观念到会幕跟圣殿，那跟观念到神的同在有点关系的。他们都必须有神特别赏赐的智慧。那一次是建会幕是在出埃及记，一次是建圣殿是在历代之下，其他从此没有记载到这两个人了。好，那在这个建会幕跟整个出埃及记的过程当中，住这个字的用了特别的有意思。这个字 在出埃及记只用了六次，除了十二节十二章第四节以外，每次都表明上帝跟百姓同住。我们很快看一下这个经文，第二十四章十六节，刚才所讲的哈，这耶和华的荣耀停在西乃山，其实用停是不是最正确的翻译？是耶和华的荣耀住在西乃山，因为停是暂时停的，但这个字是 shakan 是住的意思，这样明白意思吗？你翻出他住在，因为他住在有点奇怪了，但他概念是说他在那边不动的，有四十昼夜哈，好，六天，第七天从云中召摩西，好，二十五章第八节，又当我有造圣所，我可以住在他们中间。第二十九章四十五节，我要住在以色列当中，做他们神。然后第二十九章四十六节，他们必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是将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我要住在他们中间，我是耶和华他们的神。最后一次是摩西不能进会幕，因为云彩停在其上，而且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好，这个是会幕跟住这个是同时在一起的。OK。好，所以在对出埃及记来说，神跟他们同住，荣耀跟他们同住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好，最后请大家反思哈，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的建造会幕是一个移动的圣所，整个出埃及记或者民数记是一群抱怨的百姓，但神在三十三章摩西跟他们的请求跟他们一起同行的，所以这个耶和华是跟百姓一同漂流的上帝。就这个神学观点来说，摩西五经的上帝跟迦南地所有近东所有的神是相反的，跟古代的所有的神是相反的，因为古代的神都有势力范围的，职权都有限制的，但唯独耶和华是没有这个限制的。像巴利只有在近东附近的地方，而且一个城市有这个城市的巴利庙，很像咱们台湾的土地公，所以就田头土地公田尾土地公，因为这家的土地公管不到另一家土地公，因为他很小的。希腊罗马的神也是一样的，所以有名的神学家 Van Rod 就说耶和华也是一个漂流的上帝，因为百姓犯罪漂流，悖逆漂流，所以神也跟着他漂流，所以神的跟着百姓一起受苦，这道神肉身一样的哈。所以今天我们出埃及，我们在出埃及要进迦南的途中，我们可能已经进迦南了，我不晓得是概念怎么样，但即使是在进迦南途中，神陪伴着我们一同在漂流了哈。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身份认同是极为重要的。OK， 我想这是应该是最后一个 frame 的，我记得是要 OK。好，我想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分享到这几个重要的概念哈。律法跟会幕至终是用神的同在把它串联在一起。这个神的同在是神跟一个他所宝贝的一个神的百姓，就 Sekula 与他们同在，陪伴他们漂流，一直到他们进迦南为止。这个就遥指到将来有一天他们进了迦南以后，要再盖圣殿，让神的殿，让他神在那边有居住之所。但是神其实不受那个限制，但是神出埃及记当中就已经显明出来他陪伴一个他们的历程。那我们今天就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我们不管在哪里漂流，或者是弯曲的工程师为法老烧砖，那神陪同我们也是在漂流的过程当中。好，我想留点时间给大家，有什么就十分钟，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 feedback， 有什么亮光。